山法语。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收听今天晚上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
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
相信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就和丹莉一样是非常关心啊达义法师的。那么很多朋友也知道达义法师啊最近呢到中国大陆去了一趟，刚刚才下飞机回到多伦多。达义法师您好。
丹莉你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师父，您是不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次您到大陆去的事情呢？
好的，这一次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中国好几个城市，从那个深圳到厦门到惠安到宁波，还有石家庄、北京、上海，然后最后到苏州。那么主要呢为我们嘉国五台山办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福建惠安做了13米高的石雕的弥勒佛像，全部都做好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请了好多法师到惠安去做一个洒净的法会，然后法会做完以后呢我们准备把弥勒佛请到我们加拿大这边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嘉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建好了，已经运到加拿大这边过来了。那么现在呢第二个建坛呢就是观音殿，那么这一次呢在宁波也刚刚组装好，那么特地叫我过去啊看一下拍一声啊相片。这个观音殿也是很雄伟的，它的宽度啊大概有30米宽，那深度大概21米，这个西岭从这个殿内里面的高度也有9米高，所以呢都是很壮观的。那么现在基本上都建好了，要准备拆下来，那么拆下来以后呢就可以运到我们加拿大这边过来。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观音殿，我们加拿大五台山这观音殿建成完以后啊，在里面要供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铜像。所以这一次呢我到中国大陆呢去找了好多那工厂啊还有师傅啊，看哪一位师傅还有哪一个工厂比较适合来做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铜像。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加个五台山五个台，那么有五尊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每一尊文殊师利菩萨大概9米高的铜的铜像。所以这一次我在大陆也去跑了好多地方，去见过好多大师，还有见过好多制造商，看看哪一家工艺比较好，那么价钱又比较便宜一点的。所以呢初步呢已经去找了几个工厂都觉得不错。所以这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两个星期啊，也可以说收获很大。第一呢是为弥勒菩萨洒净，那么第二呢就是看到我们五台山的观音殿的建成，知道说这个多大，将来建到五台山的情况心里面有一个底。那另外呢就是这一次在大陆呢也见过好多高僧大德啊，还有做佛像的啊，还有做佛像的工厂。那么他们中国大陆现在技术人员越来越多，这工厂方面呢他们的管理方面规模呢也都很大，所以呢我都很满意的，希望说将来多一点跟中国大陆厂商多合作。
师父啊，这一次呢两个星期风尘仆仆啊，在大陆很多地方为了筹建嘉国佛教五台山而辛苦奔波。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愿意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 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您也可以打电话询问详情，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
在前几个星期，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从佛教的七宝看成功者的根性系列，那么一连谈了好几次，这一次呢仍然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这个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们也觉得啊，工作繁重，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大小的细节都得注意得到，所以细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细心这个话题。师父啊，您觉得在七宝当中哪一样最像细心呢？
我觉得这个细心啊，跟我们佛教里面讲淫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上一次讲到精跟沉稳的关系，因为希望说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讲讲成功者他的根性，就是有七个方面。希望呢，能够通过了解这个七种特色以后啊，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啊、修行养性啊各方面都有帮助。那么七种成功的根性，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第一呢是沉稳啦，第二是细心啦。第三是胆识啊，第四呢是积极，第五是大度，第六是诚信，第七就是担当。我觉得这七种根性啊，如果每一个人能够具备这七种根性，或者是能够记着三种也好，四种也好，五种也好，六种也好，我相信呢，对每一个人呢，事业方面都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总觉得好像心里面很空虚，好像觉得不踏实，特别是在做事业的时候啊，觉得别人同样是这种条件，为什么他们会做得很成功，那么换成自己呢，为什么老是呢有时候呢做事不顺利。这个就是缺乏人成功的根性。所以这七种根性呢，我觉得呢做人啊、处事啊、学习啊各方面呢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讲讲，就是刚才当令你提出的细心跟银子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在七宝里面呢，第二种宝呢就是银，在好多佛经里面讲到佛教里面的七宝，第一呢是金，那么第二是银。那么虽然呢银子呢没有像黄金那样的富贵感十足，但给人呢一种十分细腻的感觉。另外呢，银在古代呢，除了被当作货币流通以外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用途。什么用途呢？就是把银啊制作作为针灸用的银针。为什么要用这个银针来针呢？主要是因为呢有很强的医用价值。首先呢，银有很强的吸收毒性的功效。在古代啊，当要验毒的时候呢，只要拿银针一试，就能够知道，哎，这里面有毒跟没有毒。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呢看电影的时候啊，皇帝要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拿银针先试试看，哎，这个食物里面有没有毒。如果银针里面变色呢，那说明食物里面有毒性。所以银针呢是可以验毒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另外呢，银呢可以有效的来消灭细菌，所以用银来做针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的感染，加速伤口的愈合。尽管这个银针呢可以治病，但还要看医生他的水准。中医呢里面有一个说法是一针死啊一针活，意思是说 同一个穴位扎得不到位呢不起作用，如果扎得过深呢就会出现了危险，所以分寸的把握这个十分重要。好的医生在用针的时候呢如同日定，做到心手跟针合一，细心体会方能够手到病除。所以呢根据银的功用啊，我们可以把它来匹配成功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根性，就是细心。于是韦先生呢在他的演讲中呢认为呢，细心的人外在的表象就是谨慎、很周密、很专业和完美。老子呢曾经也说过，说天下的难事比作一易，天下的大事比作一细。由此可以知道呢，要做一件大事情呢，心一定要很细。一个做事不追求完美的人呢，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我要想做事完美呢，就一定要注重细节。
刚才师父您提到，细心的人呢，外在的表现就是要很谨慎、很周密，而且很专业，以及要追求完美等等。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对啊，这个例子很多，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可以说独一无二，她作为一个女性在封疆时代能够成为这个女皇帝啊，这是很不容易。如果她没有一定好的根性，如果做事不细心的话呢，她不可能后来成为这个女皇帝的。所以我认为呢，武则天呢她做事非常的细心。那么武则天呢她跟佛教呢也有很大的渊源。当我们呢打开任何一本佛经的时候呢，在第一页里面呢有一首开经偈，这个偈子呢就是武则天所写的。她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偈子呢就是武则天在读华严经的时候呢有感而发的一个偈子。所以呢我们凡是读大乘经典，每次读经之前呢一定要读开经偈。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武则天呢他不单呢通达了四讲法，对佛法呢也是很精通的。大家都知道，在武则天还没有当成女皇帝之前呢，她还曾经住过一个比丘尼的庙。因为那时候呢唐太宗过世以后呢，把所有的妃子啊、佣人啊都全部送到寺庙里面去修行。那么武则天呢就其中一个。武则天呢她做事很认真，在庙里面呢都常常读经书，那么领悟性也很强。所以呢读了华严经以后呢才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个偈子，这个一般人都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是武则天做事很认真的其中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武则天在侍候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啊，他也是非常的细心。他的工作当时呢就负责给李世民更衣的。那么一般人呢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只会说啊，皇上你今天想穿什么衣服。但是呢这个武则天非常的聪明，他做了几个衣架，把唐太宗呢经常要穿的那几套重要的衣服挂好，然后呢让唐太宗去选择。那么这个太宗皇帝啊他感到非常的方便，皇宫里面。所以呢这个唐太宗呢就觉得武则天啊做事非常的细心。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皇宫里面的门槛呢很高，那么为了要防止皇上呢不要被他绊倒了，所以这个武则天呢非常细心，在唐太宗要跨过门槛的时候呢马上跪下来，用手呢垫在门槛上面。那么唐太宗的脚一抬就发现武则天的手扶在地方，那么这个动作啊没有几个人会做的。所以呢当皇上啊跨过去的时候呢，他会想这武则天正是一个很细心的人。那么武则天呢正是凭着他的细心，不仅呢得到太宗李世民他的赏识，也得到高宗李治他的宠爱，最后呢一步步的走到了权力的顶峰，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当然了，在这个男子主义当道的中国封建时代啊，武则天被无限的丑化与扭曲啊。不过在评价一位历史人物的时候呢，除了看后人对他的评价以外，我们应该要只要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实上呢，武则天呢利用他的细心以他手中的权力，积极的推动像向龙柔啊，还有清议户啊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啊，使唐代的国力进一步的增强，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很大的物质基础。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位很著名的诗人还有是历史学家，就是郭沫若啊，郭沫若先生啊，对武则天呢以及他的王朝的评价是：正气开元呢，自弘贞光，贞光为唐太宗这个年号，那么开元呢是那个唐玄宗的这个年号，那么这两个时代呢是唐代经济的鼎盛时期。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延续了贞光之治，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啊打下了基础，故称为自弘贞光，正气开元。所以我们看到武则天细心做事，非常的谨慎细密的这个根性啊，确实呢帮助她成就了世间的丰功伟业。我这武则天呢在往年的81岁垂暮之年的时候啊，接受了宰相张俭这个意见，他呢决定退位，让位给唐中宗，把政权奉还给唐氏。所以看到他并不是失天下为私有啊，也无心篡唐啊，只不过利用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啊，不仅呢振兴了国家，同时呢弘扬了大乘佛法。他起的国号也是非常特别，叫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周就是圆的意思啊，轮回的意思，从起点回到起点，就如同他政权一样，得一堂啊，最后也是归一堂。所以呢，武则天呢，说实话，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能够做一个女性，能够从一个一代的女皇帝，然后呢把政绩做得非常好，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由此可以知道呢，细心是成功的根本。
刚才师父您为我们谈到了武则天的故事，那么在现代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呢？
我们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啊，介绍了一位细心的女大学生啊，她成功就业的故事，也是很感人，也是说明她这个人平常很细心，养成她很好的性格，所以她去招聘的时候呢要比其他人要方便很多。所以呢要知道呢，现在在中国呢，大学生呢就业呢是非常的难，这个人才的竞争非常的强烈，如果要想在这样激烈的环境中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做一番事业，必须要具备超人的素质啊。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呢，她姓贾，贾小姐是大学毕业以后啊，想在深圳那边找一份工作。有一次呢，在报纸上看见有一家著名的美国投资的贸易公司想招聘国际采购员的广告，他非常感兴趣，于是呢就打上心情。当他想到这样的大公司来招聘，肯定会收到数千封奖励啊，如何在众多的心情中被注意到呢？啊，他就动脑筋在想，用什么方法？他意思呢，并没有将奖励啊印在普通白纸上面，我是用了很漂亮的、又有颜色的、还有香味的纸来写他的奖励，然后呢，把奖励呢寄到应聘的单位那边去。果真呢，很快呢就收到了对方通知面试。那在面试的时候呢，前台的小姐啊，将贾小姐呢领进到会议室里面等待面试，那么泡了一杯茶给他喝。那么轮到他与人事部经理面谈以后， 离开会议室之前呢，他很自然的就将茶杯顺手呢放到垃圾桶里面进去。那一天呢，他拿了一个深蓝色的公事包，还里面换了奖励啊，还有荣誉证书啊，还有一身小物品。那么当打开包取出资料的时候呢，人事部的经理呢颇有兴趣的注视他里面的包包，就问他，你这个包包里面呢是什么宝贝啊？那么这小姐呢，她就这样回答他，她说这个包里面呢有一把雨伞啊，以防下雨，还有呢有一本笔记本和笔，准备呢随时记录一身有价值的资讯，另外还有呢红花油和止血贴，以备呢不时之需啊。另外呢还有针线，万一的扣子掉了可以来补救。所以呢四天以后啊，贾小姐呢接到了通知去上班。那在培训的时候呢，人事部经理啊很恳切地告诉了她，她说之所以你被录取，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位顺手将茶杯放入这个垃圾桶的应聘者。另外呢，她的背包呢再一次呢证明她是一个心里面非常细密很周到的人，这正是国际采购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所以呢这里面的故事呢就是讲一个人呢，不单单你的学历很高，同时呢就是你根性要好，做事要细心，想事情要周全，那么这也是得到应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以世为先生呢哈，他在他演讲中也记了一个细心与先机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北京新东方的老板，叫俞敏洪。新东方原来是一个外语补习班，后来逐渐的发展到全国，形成一个连销网，最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很难想象了一个外语的补习学校可以上市，但俞敏洪呢真的做到了。首先呢，中国企业想在美国上市最难的部分呢就是财务的报表，而俞敏洪呢做了件很有眼光的事情，他很早就引入了普华永道的审计制度，让审计师呢进入公司。一个公司如果想要上市，最好是一开始就按照上市的标准去运行，否则呢第一次如果没有审查通过，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就很困难了。新东方呢一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其次呢，俞敏洪又非常的细心，他知道所有新东方的学生都是自己的资源，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帮他做调查，替他引进审计制度的都是他的学生。俞敏洪随时随地呢为以后的事情做好铺垫，比别人多走一步，他的细心让他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做好了准备，一起申请上市呢就通过了。所以呢我们通过故事呢，一个成功者呢是要具备好多的条件，其中呢就是要做事要很细心，同时呢人家没有想做的时候呢你做到了，那么这才能够成功。记得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呢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他如果想成为领袖，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要比竞争对手领先一步。其实人跟人的竞争，企业和企业的竞争，也就是只差这么一步或两步，细心的人也就是赢在这一步或两步。